二十三节，他是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。第二处的圣经呢是启示录，我们新约圣经最后的一卷，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第三节，我来念给大家听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在，他要做他们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你看他这里是说，他们要做神的子民，神亲自要与他们同在，神亲自跟我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我们低头有点祷告。主，谢谢你把我们带到你话语的面前，今天下午我们众弟兄姊妹在你面前一同来仰望你自己的怜悯，求你自己赐下你的同在，因着你的同在你来率领这一个聚会，因着你的同在你自己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。主，求你用宝血遮盖无用的仆人，叫人家所听见的不是人的话，乃是圣灵自己在这里教导你自己的儿女，好叫我们能够被装备，好叫我们能够被提醒，能够起来为你的国，为你的义做那美好的见证。我们将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，你自己在我们中间掌权，败坏仇敌撒旦一切的作为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我们知道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神有一个创造，虽然神创造了宇宙万物，创造了一切的动物、生物、植物，但是神没有说他要跟他们同在，神觉得有个不够，所以神就造了人。所以最后呢，人呢是最后创造出来的。那当神创造人的时候，神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要跟我们同在，神又在我们中间，他又做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做他的子民。哦，当神有这个目的的时候，他创造人的时候，他就给人有一个机构，这个机构是什么？那就是在我们灵里面的这个一个灵，人里面有一个灵。所以我常常讲福音的时候，我常常对那些慕道的朋友讲，我说你看所有的动物之物，再聪明的动物都好，他们没有敬拜这一回事。我们讲比较能够领会的就是说，这些动物呢没有宗教，他不会拜佛，他也不会拜伊斯兰教，他也不会拜天主教，哦，他没有宗教的理念在他里面。因为神创造他的时候，他少了一个东西，就是少了一个灵。那灵呢，就是我们的良心、自觉、敬拜和我们跟神的交通，是吗？人呢，已经里面失定了，神创造人的时候已经失定了，人里面有一个灵，这个灵呢，就是专门来敬拜的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是人，人呢在世界上就有宗教，宗教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去敬拜神，我们简单讲就是敬拜神。哦，那因为神要与我们同在，所以你去敬拜他的时候，他才会有反应，因为他是真的神，他是活的神，他不是一个石头，不是一个木头，哦，他没有反应，不是，神是真的，是一个活的神，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所以当你去敬拜他的时候，你去亲近他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他就跟你亲近，他就跟你亲近。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神造人的时候已经给人一个设定，让我们能够与主同在，有这一个感觉，有这一个需要。世界上很多人追求不一样， 他可能追求学位，他可能追求事业，他可能追求一些发明创造，他可能会追求一些物质上的东西，钱财物质这些，追求到了，他里面总是觉得空虚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灵里面没有办法填满它，是吗？再多的钱你也填不满，再多的东西你也填不满，因为这个能够填满我们的，除了主跟我们同在，神住到我们里面去，那个时候你就满足了。所以我们在座的有许多弟兄姊妹，你蒙恩得救的时候，当你第一天得着主耶稣的时候，也可以说当第一次你的灵碰到主的时候，你整个人生就改变了，不是外面的物质改变，不是环境的改变，乃是你里面改变了。你里面改变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觉得有一个东西是可信可靠，在你的里面与你同在，这个是最美的哦。这个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有经历的。那因着我们知道这个爱呀，神说神爱世人，神爱我们，所以爱的概念是什么？很多人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是爱的概念嘛，不是单单是这样。我请问你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你们觉得爱究竟是怎么样？很难讲哈、哦，爱究竟是怎么样？不是你爱我，我爱你，你拿个东西给我，我送个东西给你，这叫爱？是，这也是爱，这种爱太肤浅了。爱情最高的目的呢，就是同在。你想一下，如果你的丈夫还是你的妻子会赚很多钱，会做很大的事业，整天没在家，你根本你结婚了就是活守寡一样，没有意义耶，是吗？你会想到有什么意义啊？这个爱就是同在，没有同在的爱是一个空虚的东西。所以爱情的实际呢，就是爱的同在。我去年五六月的时候，我回大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，我去看了很多教会，然后我回到我们原来的富士的教会，我在那里有20年的时间。那我去到那里，因为有一对青年呢，是我那个时候介绍他们结婚的。那先生呢，是一个很好的先生，妻子呢，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妻子，是吗？当他们在主里成亲的时候，他要求我去跟他证婚，所以我就去证婚。证婚了以后，这一对年轻的夫妇呢，就生了两个孩子。丈夫呢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，妻子虽然没有事，但是每天呢，他跟我说一句什么话，很无奈，很无奈。我说现在你房子有了，哇，这个房子不是普通的房子，在我们大陆来说是有钱人家才买那么大的房子。五六个卧房，几个厅，哦，有几套洗手间，什么样？那当然，丈夫赚了很多钱，他要钱也很简单，他也有很多钱，是吗？他说很无奈是什么？丈夫天天晚上要请客，不是生意上要请，就是工作上要请，甚至打官司的还要请这些律师来吃饭，请这些调查的人来吃饭。他说天天晚上搞到半更三夜才回来，我经常 call 他的时候，他就是说等一下，你再等一下，等到晚上回来差不多三四点钟，他一回到家里怎么样？醉醺醺了，因为陪人喝酒，陪人应酬，总是这个烟啊，这个酒啊，这是少不了的东西，一回到家都累死了，一躺上床去，想跟他讲多几句话，他烦死了，他说我太累了，你不要讲，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天几乎刚一亮，他又要起来了，紧紧张张，连早餐都没有吃，就说要陪人去喝茶，要去陪人去吃早饭。他说这像不像个家？这像不像个爱情？这像不像个婚姻？你想一下，如果你的家庭外面很丰富，住的地方也很宽敞，要什么用有什么，但是里面就是有一个缺乏，没有爱的同在，所以你感觉到生活空虚。后来我去年回去的时候，这个姊妹呢就得了一个忧郁症。 为什么呢？天天在想老公回来了，想了半月还没有回来，所以慢慢就产生了一些失明的情况，然后就变成一个这样，以后就成了有一个疾病。所以我们说到同在呢，其实是神造人的时候已经要与我们同在，但是很可惜，就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了，那神不能跟罪在一起，所以不是神要离开人，是不得已，因为人有罪，神不能亲近罪，所以这个才把我们跟神的之间的关系，这个同在的关系好像远离了。所以你看见我们在旧约的时候，人要到神的面前，又经过居间接祭，他要牵个牛牵个羊，然后叫祭司给他献祭，然后又通过祭司跟神讲话，多难啊！这个同在已经失去了，这个同在已经不存在了，所以外面的那一个敬拜还存在，里面的失去已经就失落了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。但是神有一个意念，就是神还是要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刚才读的圣经的时候呢，你看当主耶稣要降生的时候，神给这些以色列人有一个应许，我总是要跟你们同在，我总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所以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他的名字要称作以马内利。神重新又回到人的里面，神重新又与我们同在，这个是大好的信息，是吗？我们所信的神不是高高在上的神，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，跟我们最亲密的神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信息。所以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这就告诉我们神已经要和我们同在了。刚才我们念到一节圣经，马可福音第三章那里说到，主耶稣上山的时候就随自己的意思，其实主耶稣祷告了一个整夜，所以选出了12个人，这12个人就是第一批与神同在的那些门徒，是吗？那主耶稣怎么样说呢？主耶稣就是要他们常常与他同在，主要他们与他同在，然后才叫他们出去传道，然后再叫他们出去赶鬼。那这是与主同行了，因为你先与主同在了以后，你才能与主同行，你才能够把同在的这个事迹表现出来。你去传道，你去赶鬼，你去做其他事，就是因着主的同在，然后你才有这个同行的表现。这就是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要我们看见一个例子。虽然主耶稣我们知道为我们的罪挂在木头上，然后他被埋葬了，然后他复活了，然后他升天了，好像现在的同在好像又回到天上去，不是，他回到天上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他赐下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神的同在今天不是我们跟着主耶稣跟门徒一样，哦，主耶稣在哪里我们跟到哪里，没有不是这个时候我们能够这样做的。那今天神的同在呢，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那这一个同在跟以前门徒跟主的同在有什么区别呢？其实是没有区别的。你知道主把门徒呼召来的时候，就门徒与他同住的时候，主跟他同在的时候，像我这种年龄的人如果从大陆出来他就知道，大陆以前喜欢讲三同，是吗？同吃同住然后什么同劳动，三同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三同，我这个三同很长时间，我一直在农村10年的时间，真的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。这个同在呢，就是说把主的那一个印象成为我们的思想，哦，把主的那一个神的那一个神性来成为我们自己的表现，那这样我们就能够与主同在，能够与主同行。因为同在呢是这个客观的事实存在那里，同在如果我们今天来试行呢，我们叫做内在的生活。 内在的生活，这个外人不知道的。你跟主有没有同在，别人不知道，但是你知道神在你里面。你知道我们有里面的人，我们也有外面的人。神的同在是在我里面的人，我里面有一个属灵的人一样，这个是灵里面。主的同在是在我灵里面，不在这个肉体外面。好像你现在跟个朋友在一起，人家知道你两个人同在。若你单独一个人坐在那里呢，诶，那就不一样，人家看不出你谁跟你同在。但是你知道主与我同在。大卫在旧约里面讲了写了一首诗，很出名的一首诗，就是诗篇二十三篇。诗篇二十三篇其实只有六节圣经，那么短的六节圣经，不知道给多少神的儿女，给他们得着很大的帮助。他说，我走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什么？你与我同在，神与我同在。虽然大卫一个人走过死荫的幽谷，但是他不怕遭害，他不怕仇敌来搅扰他，他不怕仇敌来跟他争战，因为怎么样？他里面有一个实在的东西，就是神与我同在。神的同在，主的同在，在我们这一个人学习开始的时候，是一种内里的操练，内里的学习，内里的生活，这个里面的生活。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你蒙恩得救了以后，你没有这一种学习，你不愿意与主同在的这一种学习，你总是不会长大，你总是没有力量，你总是不能与主同行，因为你没有主的同在，你怎么与他同行呢？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讲到，二人不能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两个人不同心，当然就不能同行了。以前我们讲到婚姻的时候，我们喜欢问年轻的弟兄姊妹，你爱他吧？他说爱，是吧？他说爱，你怎么爱他呢？你先讲啊。他说哎，因为他长得漂亮，还是因为他工作好，还是因为他有本事，还是因为这都不是爱的条件，是吗？最重要就是他真的是真心爱我，这个就是我所爱的，是不是？如果他不真心爱你，他有东西有什么用？他有外面那些丰富有什么用？有一天他走的时候，他是东西都带走，你一点也得不着。他如果心都给你的时候，那你什么都有得做了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事实，然后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操练与主同在呢？那就是因为主先爱我们，主这一个爱吸引我们来跟随他，这一个爱把我们紧紧的抓住，也可以说我们成了爱的俘虏。神用爱来强逼我们跟从他一样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神用爱来强逼我们。本来我们这个人为什么会跟主走呢？我们不会的，是吗？我们贪爱世界，我们贪爱钱财，我们贪爱物质，我们贪爱金钱、地位、名利这些东西。但是因着主的爱激励了我们，所以我们好像成了爱的俘虏。我们不跟从他，我们觉得好像没有别的可以跟从了，我们不跟从他，我们就没有路了，所以我们只得乖乖的跟从他。当你被爱所吸引的时候，你自然你就开始操练与主同在了，是吗？你就操练，这个操练呢是外人看不见的，外面的人可以照常上班，外面的人可以照常做事，外面的人呢你可以照常做家务，什么都可以做，但是里面的人呢却是有一个跟主很亲密的在那里交通。我不知道你们这一本诗歌里面有没有一首诗歌说我时刻需要主。这首诗歌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姊妹，因为在家里觉得里面很空虚，也很无奈一样，不知道怎么样，里面总是觉得空虚。突然他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问他说，难道你比我更空虚吗？难道你比我更孤单吗？主耶稣比我们更孤单，主耶稣向着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是空的，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值得主留恋的，是吗？ 所以这个姊妹就在那里一看见这个，好像从灵里面看见这个异象一样，看见主在向他说话的时候，他马上就拿个笔起来，他就写了：我时刻需要主，无时不需要主。哦，这首诗歌很出名的，流传很出名，圣灵吹过气的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唱：我时刻需要你，亲爱的主。哦，我们就自然一唱的时候，觉得主很亲近，主在我们的里面，他没有离开我们，因为他那一个爱吸引我来跟从他。所以你开始从这里学习的时候，与主同在的学习当然离不开祷告，是吗？祷告是最紧要，我们常常关起门来跟主一起祷告。今天的人很糟糕，外面的事做了一大堆，跟主同在的时间很少。当主呼召门徒说你来跟我同住的时候，门徒有一个思想，就是认为要为主做大事。今天主叫我来了，那可能呢要封个官，还是封个什么职称给我，然后让我去做什么大事。主不是，主说你来与我同住，是吧？主要我们先与他同在，先住下来，心里面不要慌乱，心里面不要有企图，心里面不要有大志，先安下来，看神怎么做，然后你才会做，是吧？这个就是同住的那一个意思。所以门徒一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看见他们跟从就觉得没意思，他们就想走了。所以你看有些门徒就想要走，主耶稣有一次问他们说：众人都离开了，你们走不走？西门彼得怎么样说？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好像我们没路了，除了跟从你我没路了。很多人要走，要走就让他走，主好像不勉强他留下来一样。所以我们今天跟主呢，你不要看见没有工作你就觉得说哎呀太无聊了，我们来信主，我们来跟从主，本来我有一个很大的理想，要为主来传福音，要怎么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年轻的时候刚信主不久，主的爱也激励我们，然后我们也喜欢跟主祷告，但是所有的祷告都是想什么？主啊，你给我传福音，有多少人信主，我们要建立大教会，我们要做什么大事，总是思想总是想要做做做做做做。主不是要你做，主说你先与我同在，你先跟主同在，你先学习里面的路该怎么走，不是外面的路在走。所以我们以前一开始信主，我们就看了许多传记，哇，戴德森怎么样，哇，宋尚杰怎么样，哇，某某人怎么样，我们很容易就想去学他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就很想去学他，你学得来吗？我们这个人学人是学不来的。因为你看见宋尚杰到哪里传福音就很多人得救，然后他就呼召人到面前来，需要祷告的来，瘸子的、瞎子、瞎眼的、什么病的，一祷告病就好了。你要学他，你有这种能力吗？你学不来的，这个不是一个知识啊，知识可以学得到啊，属灵的能力是学不到的，是吗？是因着你与主同在的时候，神给你这个力量。所以以前我们看很多传记，我们想哎呀，我们跟戴德森一样，你有没有戴德森那一种学习呢？你能不能够撇下英国那个生活来到中国，然后你红头发又染成黑头发，然后你又偏长毛边，因为他来的时候是清朝的时候，然后你又偏长毛边，然后又穿马褂穿长衣，然后那个人家一看，你还是个红毛鬼嘛。以前我们叫外国人叫红毛鬼，头发是红的，眼睛是蓝的，跟我们不一样。人家你有钱怎么样，人家你有钱人还不卖给你吃的东西。所以戴德森弟兄有一次肚子很饿，饿得不得了，钱不是没有，还有钱，但是人就不卖给他，就是欺负他。所以你看他能够为主这样牺牲，你要学习伟人，你能不能够这样呢？我记得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听过一个叫做耶稣家庭，可能你们很少听见这个名。耶稣家庭的那个发起人真的是了不起，他家里很富有啊，有一天他被主 这个爱激励的时候，他要跟主走，他奉献给主，然后他就是好好读圣经，好好在主的面前。有一天呢，主说你要奉献给我，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哎呀，把家常啊，把这个田地啊卖了，然后把钱拿到使徒的面前来，然后还物公用。他看了一下这个圣经以后，他说主，我愿意。哇，他很富的，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富人，他在那个地方他是很有钱的一个地主。然后他就把田地卖掉，把家产卖掉，然后就出来传福音。哦，那个力量很大，那个时候耶稣家庭在中国内地开始的时候，哇，那个见证很强，得着很多人，很多人也是田地啊什么卖掉了，然后就出来。今天如果你有学，你学得来吗？我看没有一个人学得来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不是学的，这个与主同在啊，不是你去学那些伟人怎么样做，我来学他，你学不来的。所以我们只有说，神，你如果怜悯，你量给我多少，那我就做多少。神没有量给我们多少，你又去做，做不来。所以我们有一个老弟兄很美，他怎么样说呢？他说，神啊，既然你又叫我在你的事上有份，你就让我帮助那些我能够帮助的人。不是说还到面前来的他都能够帮助，没这种事。他说帮助那些我能够帮助的人，你才把他带来。我帮助不了的人你不要带来哦。所以你看见有很多主的仆人，他们在这个内在的生活里面与主联合，联合呢，然后他们才能够与主同行。这个同行呢，是我们与主同在这个内在的生活另外一个面，就是外面的彰显。人家看你有没有与主同在，看你外面就知道你这个是不是与主同行的人。你知道有很多事情，如果我们没有主的话，你去做这些都是白做的。你虽然会做很多事情，但是没有主的话，你做了你自己想，这个到底将来主承认不承认，这个到底将来到主的面前有没有永远的价值，神承认我这个工作不承认。如果到有一天我做了那么多到主的面前，主说这一凯我都不承认，那我不是白做了吗？那我们不是白白的就浪费了很多时间，这个精力体力全部都耗在里面，然后主不算数，那你就没有用，是走一条主所算数的路。所以这个外在的生活呢，与主同行的这个表现呢，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十五章，神怎么样说呢？神说他是真葡萄树，主啊，主说他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是不是？神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一个教会是什么？好像一个葡萄树一样，神来栽培我们。黄是枝子连在这个树上的，那然后呢，它就能够结果子。这个就是与主同行的那个结出来的果子，人家看得见的东西。与主同行的是人的眼睛看得见，知道你所信的那一个是谁。这个很紧要，所以我们是不是天天住在主里面，人家看你的枝子有没有结果子，看你的教会有没有结果子。等一下我们再讲到教会这一方面，我们先讲到个人这一方面。个人如果常住在主里面，主的话就藏在我们里面。因为这一节圣经呢，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一节圣经呢，这一段圣经呢，他这个常住在我们里面呢，他这里是说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我应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，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。 常在我里面，原文的翻译就是住在主里面。我们若常住在主里面，主的话就常在我们里面。可怜的就是今天很多弟兄姊妹里面很贫穷，不是说他没有钱，是说他里面没有神的话，这个就是贫穷了。如果有神的话，神的话就是力量，神的话就是光，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。没有神的话，我们就在黑暗里面，没有神的话，我们做事就没有方向，我们就没有力量。所以常住在主里面的，主的话就藏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能够结果子更多。我们怎么样有这一个表现呢？哎呀，真的是这个题目很大，讲起来也很多。不过我想讲一个见证给弟兄姊妹听。我呢认识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呢年轻的时候为主做了很多事，是吗？他也为主传道，也为主去传福音，也得做很多人，也建立教会。当然了，你知道我们在内地的时候有一段时间，大概有几十年的时间是不能传道的，所以这个弟兄呢他就被关到监牢里面去。他关进去的时候呢，你知道监牢里面的管教都是比较凶的哈，都是要来管教管教你，不然叫做什么什么叫做管教，又要管又要叫啊，那就是打也来骂也来，什么都来。那我们的弟兄是一个老实人啊，他去到里面都暗分守己的在那里，你安排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但是每一个晚上，那个时候每一个晚上都要开斗争大会，那千人万人不斗呢，就是斗这个弟兄，因为这个弟兄呢是思想上的问题，要一定要帮助他解决，在当时的政策一定要叫你改变你的信仰。那有一次呢斗得很凶，也打得很凶，几乎很多人认为这个弟兄肯定给人家打残废了。然后抬下来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个弟兄真的是很辛苦在那里。那这个广教走来看一下，诶，这个人还不会死哦，好，等他好了以后再斗再斗，好像专门跟他做对头一样。所以有一天呢要斗他的时候就说，这一次斗他呢不是跟平常一样，你知道劳改常有很多人也要争取积极一样、哦、要争取表现，然后巴不得减刑能够早一天出来。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把他吊起来啊，吊起来的时候就问他说，你还信不信，你还信不信。哎呀，这个弟兄说，当然这个肉身受这样的苦当然是很苦了。那弟兄说，如果我要骗你很简单了，我要骗你我就说不信你就把我放下来嘛。但是我说骗你的话跟我的良心过不去，其实我心里面是信的，是吧？我嘴巴说不信，但是我里面还是要信嘛。所以他里面就说，主啊，我还是不说，我就说主我要信你，是吧？那一次掉了很凶的时候，真是断气一样，好像就是休克了，休克了很长的几分钟以后，那些人就把他救过过来，救过过来，这个广教又来看他，哎，你还要信？他说是，我信我的主，因为我的主呢，我跟从他已经这么多年了，他从来没有一次不爱我。他说你今天给人家打得这么样，而且给你一个罪名让你来劳改，你还说你跟他这么久我都没有看见，是吗？那因为这个弟兄在里面好长的时间，后来这个广教有一天又到城里去办事，你知道劳改常都是在偏远的地方，然后你又到城里去呢，那个地方呢都是没有很好的交通，那要骑马，那这个广教一个人出来呢他觉得不安全，所以就想找一个人跟他一起出来。那看见里面这些劳改犯呢没有一个信得过的，因为这些人不是抢就是偷，不是杀人就是放火，强干什么强奸什么乱七八糟罪恶的事都做，靠不住。哎，那还是这个老弟兄好，这个人还是比较老实，他就是个思想问题嘛， 那不怕了，那让他来跟我去城里面。那骑马我也不懂，因为我从来没有骑过马，听说骑马也挺辛苦，翻山越岭也挺辛苦，走到差不多中午的时候，太阳很大，他们很累，就叫停下来停下来，洗洗脸、喝喝水，然后再走。那当然广就是光嘛，你这个是放人，不能坐得太近，又怕你怎么样呢，坐了大概距离一点，其实这个广教突然就讲话了。他说，喂，你这个人啊，我问你一件事情，你为什么信得那么迷呢？啊，我们所信的神，你所信的这个神，你为什么信得那么迷？然后这个弟兄就跟他传福音了。他说，今天因为只有两个人嘛，今天我把我里面的实际的事告诉你，恐怕有一天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了。因为你看我外面信，不过是看我外面这个表现，就是我们刚才说与主同行怎么讲呢，就是这个表现出来嘛，主却是在我里面，所以我行事为人了，我不能违背我里面的主。我们如果今天在人的面前不认他，将来他在众天使的面前就不认我，那我今天给我活100岁好不好，将来有永永远远的年日，我就为着这100年我来否认我的主，将来永永远远的日子我就没有福分了，那我何苦呢，是吧？这是真的，而且我信的主也是真的。他说，你真的，我就是打你，打你什么，就是打你看看你的神来不来救你。我告诉你，我小的时候我的婆婆就是信耶稣的。哇，那个传道人听得吓死了，原来你婆婆信耶稣，你为什么今天做广教？他说，因为呢我婆婆信耶稣，很穷。他说那个时候我婆婆很穷，他说我自己的父母到哪里去他都不知道，他懂事的时候就跟着一个婆婆在一起，那婆婆很穷，经常要带他去礼拜的时候，那一天就没有办法去讨饭，因为他是讨饭的嘛，有讨饭大家有的吃，没有讨饭大家没有的吃。他说，我就不明白我婆婆为什么整天要去做礼拜，做礼拜没有的吃嘛，中午没有的吃，因为没有去讨饭怎么有的吃。所以我就想，你信的这个神一定是不对。后来解放了，我是孤儿嘛，婆婆又死了，我是孤儿，然后政府就培养我，然后我就去当兵，然后我回来就做广教嘛。但是我的印象，从小的印象里面就说，人进到教堂里面为什么那么敬畏神，那么敬虔，祷告为什么那么虔诚。他说，这一个吸引我，这一个使我知道这里何等可畏，因为这个地方如果没有神在这里，不可能人自自然然进来就有一个敬畏神的心。他说，这是我的怀疑。第二呢，神既然是有的，为什么不让你发财呢？为什么不让你当大官呢？为什么等到今天你还落到这种地步呢？是吧？所以他就把这一个救恩的经历完全讲给这个人听。啊，这个广教信了，那一天就信了。他说，那好，这里有水，就好像挥力一样，跟太监讲福音，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何妨呢？他说，没有，只要你一心相信就可以。那个犯人就跟那一个广教就受洗了。那我讲这一个故事呢，为什么我知道呢？后来这个弟兄放出来，他是在四川那边，成都那里。有一天呢，他们都是老人家，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，他们还纪念那一个广教，那一个弟兄。其实那个弟兄已经，我们想已经殉道了，已经为主的缘故殉道了。因为这个弟兄信了以后就去辞职，后来因为广不，你说劳改犯没有一个凶猛的人来管得下吗？你原来是一个很凶猛的人，现在变成一个纯良的羊，你就管不了，管不了你自己就要辞职嘛，是吧？后来搞来搞去，人家才知道这个人变了，变怎么变呢？好多人不知道。后来他把他自己的经历什么也救了很多人，也救了很多人来信主。后来这个人，有人呢就是说他应该是殉道了，所以这些老弟兄放出来以后一直在为他祷告，然后这个故事呢，这个见证呢，我们才听到，我们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。所以神的同在啊，他有外面的表现，就是能够与主同行。 在人的眼睛里面，可能你这个同在，你这个同行，好像是那么辛苦的。没有什么辛苦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主在我们里面，外面再大的压力不是压力，外面再大的难处不是难处。你看有许多人身体很不好，生了疾病，或者有很多不好的遭遇，但是里面有主，他就能够充满喜乐，他能够先跨越这一个信心，已经跨越这些难处了，所以在他身上算不了什么。我们这些是有盼望，弟兄姊妹先有去经历，敢接受神的话，敢走在这一条路上，然后你这个经历跟着就来。主耶稣走的是一条怎么样的路呢？是十字架的路。你不要想我不经过加列山然后我就要到五旬节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不走一条十字架受苦的道路，然后我就盼望天上给我大的属灵的恩赐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今天有一个错误呢，今天世界上有一个错误，就是灵恩运动。他们觉得神的灵如果赐下来，我们就会讲方言，我们赶鬼，我们医病，我们行许多的异能，是不是？是。但是这个很危险，这个有邪灵就会装扮。你要这个吗？我给你。你说魔鬼也能给我们这些东西吗？当然他可以装给你，是吗？他可以给你这样的东西。我们还记得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，魔鬼把主带到高山上去，然后霎瞬间呢，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就显给主耶稣看。你如果跪我，你如果拜我，这些都可以给你，是吗？这些都可以给你。所以撒旦能够把这个世界的东西给你，你要不要？我们不要，我们要神的东西。所以一定要经过十字架，一定要经过加列山，然后才有五旬节圣灵的降临。所以一个人在属灵上要得着属灵的丰富，要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属灵的产业，你必须先有与主同在这样的生活。这个生活有的时候是很艰难，但是我们很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在北美有许多很好的环境给我们。你看今天我们有自由的环境，我们可以自由读经，自由祷告，我们有交通，我们可以分享，这是多好的。这是我们今天好好装备自己，到有一天你到了人的当中去的时候，因着你里面有这种装备，你到人的外中间去的时候，你外面行出来的时候，人家就看见你与世界的人一点也不相同。所以这就是同在的世纪。我刚才读了启示录21章，那里说什么呢？神的帐篷要在人间，神要与我们同在。从人堕落以后，神的意念没有改变，就是要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他赐下他的独生子主耶稣，他的名字又叫以马内利，他要与我们同在，好叫我们今生能够与他同行。然后呢，他到最后的时候，他把我们召到天上上去的时候，神的帐幕呢又在我们中间，他还是要与我们同在，他还是要与我们同行。这个是多美的应许啊，是吧？但是今天有一个路子我们必须走的，就是同在的路该怎么走。老约翰到了老年的时候，他写了启示录。启示录的时候呢，他写什么？在基督的放浪过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走的路。第一呢，在基督的放浪里面，今天很多人神你祝福我，我就要神的放浪，我们不要。为什么圣经里面说到不满基督放浪的缺欠，要在我们的身上不满基督放浪的缺欠？主耶稣是教会的头，头已经为我们受苦，已经为我们受辱，今天已经升到荣耀里面去，身体还在地上。身体是什么？就是教会。教会还在地上，教会呢，主所走的路你要走，主所经历的你要经历。这个就是在神的过渡和放浪里面的，你要不要？你要了，将来才能够在他的过渡里面一同有份。今天如果主的放浪你不要，将来你想在主的过渡里面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是吗？ 所以这个放浪，如果照着大的来说，当然主回来的时候，地上有放浪，地上有可怕的事情又出现，哦，最近好像地震震得很频密哈、哦，一下子就说海地，一下子又说智利又来了，然后台北又整了，等一下又哪里整我们都不知道，好像一年没有三四个月。我们那一天很好笑，收了很多这个 email， 就是有很多机构来问我们捐不捐钱啊，你们教会捐不捐钱啊？现在这个海地地震了，然后智利地震了，然后台北地震了，那你们捐不捐钱？就是要来问捐钱。我说哇，这么频密哈、哦。其实这个放浪的起头啊，这就是灾浪的起头。灾浪的起头，圣经里面有一个小字呢，就是生产的起头。什么叫做生产？就是生产得胜者的起头。所以在耶稣基督的放浪里面呢，是指着整个教会来说。所以我们说到个人与神同行的教会要与主同行。有一个圣经呢，启示录第二章里面齁、哦、说到撒地的教会。我看一下是第二章还是第三章，第三章撒地的教会。哇，我念一点给大家听。第二节，第三章第二节，你要谨慎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，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撒地教会呢，他没有与主同行，所以主说他们的行为呢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、哦、所以要叫他们回想。回想什么呢？所以你们要回想是怎样领受，又怎样听见，又要遵守，并要悔改。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宅一样，我几时临到你却不能知道。然而在撒地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。你看见教会中有一些人是配得过与主同行的，有一些是配不过与主同行的，因为他们的行为没有一样在神的面前神看是对的，这个就危险了。如果我们今天大家都坐在这里，但是其中才有几位是与主同行的，那证明我们这个教会完全是脱离了神的教训。你是怎么样听见的，怎么样领受的，你又要怎么样去行，要遵守。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，我们盼望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很紧要的，就是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圣洁公义仁爱哦，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这个与主同在的功课，然后我们才能够与主同行。那与主同行呢，他这里面告诉我们，教会与主同行不世俗化，他们没有沾染这些污秽。这些污秽是什么？世界就是污秽。什么叫做不要这个世界？我们不要这个世界。圣徒呢是跟世界分别为圣的。我常常想到圣经里面说到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是谁呢？是信心之父。他为什么称为信心之父呢？因为他相信神的话，神告诉他他就信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是吗？那神呼召他来跟他同行的时候，他需要怎么样？你要离开本地本住本家，到我所指示你去的那个地方。亚伯拉罕住的是什么地方？他是住在加勒底的乌尔，那里大概有五千个神明人供给人家去敬拜的，那些都是偶像。亚伯拉罕就住在这样的地方，然后加勒底的乌尔呢可能很发达，我想他们的工艺这么发达，他们其他方面应该很发达。而且亚伯拉罕在那里有什么？他当然他有他的财产。所以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，不但一开始的时候他不但是自己出来，连他的父亲，连他的侄儿罗德他都拉着就出来。这个已经神不喜欢了，因为神呼召你是要你单独来与他同行，是吗？那亚伯拉罕呢，他觉得哎呀，这个世界 这么大，我往哪里去？好像没有胆量跟主同行，所以他必须把罗德、把他的父亲哈拉一起带出来。等到来到哈兰的时候，他父亲死在哈兰了，神再告诉他说：“你再从那里出来。”哦，然后他又走了一段路，走了一段路，带着罗德，神就让他们的牛羊生长很多，结果那个地方容不下他，然后他就要跟罗德分手。哦，然后就分。其实神的意思是什么？同行是我们个人的，个人与主同行。那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呢？那就是叫我们分别为圣。一个基督徒要与神同行呢，为什么有放浪呢？因为你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，可能会遇到好的，可能会遇到坏的，那可能坏的比酒多。那你可能说，哎呀，陈弟兄，你不要吓人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一个浸谦在基督里面度日的，难免要受逼迫。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，这是圣经的话。所以你好好去度神的话，如果你真的要在这个真道上来做，你肯定你又碰到很多的难处。就是这样，基督徒就是这样，为了怎么样？为了接近我们，为了使我们更圣洁更像主。所以主今天不得已用他的手来做接近的工作。所以说呢，在基督的放浪里面有份，主所经过的放浪我们要经过，主所受的羞辱可能我们也要经过。有一个弟兄在加州西谷那边专门做电脑的，他的电脑工程做得很好。有一天呢，他们公司发生了一个事情，所有的电脑都坏了，好像全部都停了。哇，很多工程师，很多那些人都大有头脑的，在里面搞了老半天都搞不好了，搞得那个做头的经理都有点上去了，下上面追，哎，你们怎么搞啊？快点恢复啊！啊，我们因为公司就是为赚钱嘛，你要快点恢复，我们就钱就可以赚了嘛。结果搞不好，我们有一个弟兄在里面弄弄弄弄弄，啊，弄了全部都通了，啊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就电脑就突然就全部恢复过来，结果就很高兴，就说好啦，通了，哦，他那个上司走前来，把他的凳子一推，你知道那个办公室的桌子，那个椅子下面都有轮子的哈，一推把他推到旁边去，他自己的凳子打上来搞好了，他马上跑过去就跟经理说。我已经搞好了，是不是他搞的？不是，是我们的弟兄搞好的嘛，是吧？他自己跑进去就报功了，我搞好了，哇！那经理很高兴，就哎呀，那好了，马上就恢复整个公司的运作了。哦，这个弟兄好像气得不得了，人家说旅馆有四虎之威，到老无风，是吧？你旅馆你每次。老虎都是你示众的，但是他的上司就拿去给皇帝说是我打的老虎，是吗？那李广有四虎之威，到老就无风，是吗？这是我们以前常常喜欢读的古文。好的，你功劳给人家拿走了，弟兄起初很不服气，里面很不高兴，哎呀，想这个功劳不是你的，你来抢我的功劳，是吗？后来在那里不服气的时候，在那里里面很不平安的时候，神的话就来了，你还爱我吗？我所走的路你愿不愿意走？是不是你愿意不愿意受羞辱？你愿不愿意给人家误会？你愿不愿意把荣耀给别人？你如果愿意，你今天带荆棘的冠冕，将来你到天上要带荣耀的冠冕。今天你在地上带拥有的光冕，可能到天上你没有光冕可以带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的弟兄主的话来了，他里面就服下来了，后来他里面就心平气静。然后他那一个抢他的功劳的人还觉得了不起，坐在他那里还在那里搞，意思说从今以后你可以不用在这个位置坐，你到另外一个位置坐。那我们的弟兄也无所谓，因为有主的话，所以他就想到还是让他去做，是吗？那我们就退下去。那这个难处如果在一个人的身上，确实我们如果没有学习里面与主同在的时候啊，这个外面与主同行的见证就失去，我们就不能坚持。 我们一定要跟他评评理，我们可能会跑到经理面前说，不是他搞的，是我搞的，哦，我们可能会去争这个功劳。但是弟兄能够服下来，这个服啊，只有你顺服，你能够服下来，然后呢，你才能够胜过这一切。结果这个人后来觉得很惊讶，诶，明明他是给我推到一边，然后给我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他好像对我还是很好，是吧？那有一天他就叫他到办公室去，就问他说，你里面有什么不服吗？他说没有，我没有什么不服的。那为什么？他说耶稣基督是我的主。哇，这个人听了一下，其实他也是个基督徒，他里面的头就低下来，觉得他亏欠了弟兄，是吧？他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做，是吧？大家都是弟兄，相争又有何用呢？是吧？他就服下来。所以我们要救人啊，不是站在他的上面，是我们站在他的下面，然后我们才能够救对方。这叫做与主同行啊，是吧？不然我们同行的见证在哪里？所以这个放浪虽然可以在我们身上，但是放浪未作叫我们的益处。我们常常去医院探访，看见有些人身体有疾病，那有些人去了就在那里怎么样，就好像在那里评估了，哎，这个人是不是因着犯罪疾病啊，是不是吃错东西了，是怎么样，我们总是会讲很多。如果我们比较属灵一点，就喜欢用属灵的这些话去衡量他，如果我们比较属世一点，我们就会用医学的方法去衡量他。这都是我们人的这一方面，是吗？其实有很多事情啊，就是要你经过放浪。放浪的目的有一个，就是要我们生忍耐。所以在基督的放浪、忍耐跟过渡里，忍耐是怎么生出来呢？就是因着长期的放浪，长期的放浪。时间试验人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，因为你们不知道有没有时间的试验，这个时间的试验真是很残酷。我有一个同工，在国内有一个同工很好笑，年轻的时候谈恋爱，他这个太太也是世界上很难找得到的一个，因为他说今天在某某百货公司门口等，几点钟啊，你不能迟到啊。那个女的起初就告诉我们了，七点半你不能迟到。那因为七点半太阳刚好下山嘛，刚好嘛，是嘛，大家都回家吃饱饭，那就出来约会嘛。你知道我们的弟兄在那里等了多久啊？走来走去，哎，就是这个一个百货商场嘛，都没有走错门嘛，只有一个大门。为什么那个女孩子没有来？在那里走来走去，你知道那个女孩子躲在哪里？就躲在马路的对面一个钟表卖钟表的那一个，因为买钟表大，一般门都要关的嘛，比较贵重，他的门经常关的，他就躲在里面看他怎么样，看你有没有耐心。其实很多时候啊，你等久了真的火气都来了，是吧？我这个人心比较急，如果等太久火气就来。你知道那个女孩子一共藏了多久啊？藏了三个小时。哇，那个我们的弟兄也是真的有忍耐。爱就是长久忍耐，是吧？什么生忍耐呢？没有主的爱你生不出来，所以他这个爱就能够长久忍耐，在那里等等等，就等了三个小时。后来一看三个小时了，恐怕是没来了。那个弟兄刚要走，他就出来对面就叫他了，某某人。他转过头来，哎呀，好像三个小时忘了，是吧？三个小时忘了，哎，看见他就好了。你知道圣经里面说什么？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门徒总是不知道主在那里。那一天晚上他们就跑去打鱼，打得满身大汗，一条也打不到。主怎么样说啊？主说，小子们，你们打到鱼没有？他说没有。他说把网下到右边就能打到。门徒怎么样？把网就下到右边去，就撒到右边去，一下子就打了153条大鱼的时候，船上的人怎么说？是主，是主啊，门徒说是主。那彼得又跳上去。圣经很奇妙，在这里没有记载别的，虽然很多动作都记载，但是里面有一句话，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他没有想到一夜那么漫长的打鱼，一夜那么辛苦的劳碌，没有， 你看我们的弟兄等了三个小时，一看见他笑了，是吧？三个小时忘记了。弟兄姊妹啊，今天我们要等候主的再来啊。你如果看见主，这一切的痛苦，这一切的眼泪，这一切的忍受都算不了什么，这是自障自轻的苦楚，为要成就将来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，我们今天的忍耐就不足盖意，不足介意了，是不是？圣经是这样说。所以我们有一个盼望，这一个盼望叫我们生出忍耐来，这是一个很宝贝的。所以老约翰在那个国度里，在那一个大摩尔海岛看见那一个光景的时候，说我们要在基督的患难过度忍耐，然后过度里一同有份。老约翰一生人最长命的，也是最上宗的一个门徒，他在大摩尔海岛不知道流放了多长日子，但是他一想到这一切的时候，他就忘记了所有的难处哦。所以我们的诗歌有的时候我们唱诗歌，诗歌说将来主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，那今天的忍耐还是必须的。有些弟兄姊妹生了一个病，这个病不容易好，如果是慢性病，慢性病就叫你学忍耐，是吗？你能不能够忍耐哦？许多疾病都是神借着这个疾病来接近我们，操练我们，让我们对神有盼望，让我们对神有忍耐。那过度是什么呢？过度是另外一个方面，就是顺服才有过度啊。因为你知道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过度跟权柄是连在一起，过度权柄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是吧？主耶稣教门徒祷告，这个过度跟权柄是连在一起，权柄就是要我们顺服神。今天我们在这里等候主的再来，我们学习与主同行，我们一学习与主同在，然后呢，我们要顺服在他的权柄下面。我看你们今年追求的目的合一，这上面是与主同在哈，然后下面呢就是合一荣耀，是吗？哈，合一得胜，合一就能够得胜。当然合一一定是得胜的，哦，这个是很顺的一句话嘛，哦，合一然后就能够得胜嘛。我们如果出去打仗不合一怎么得胜？哦，那当然了，合一以后我们再讲。我们先讲到怎么能够合一呢？这个过度跟权柄是连在一起，就是说我们在神的过度里面，那我们一定要服从过度里面的一切的制度。神的权柄你能不能够服？今天很多时候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就是不服。我们首先第一个的反应呢，这个事情一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说，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不是别人呢？不管什么事临到我们，我们总是一些不好的事情，我们那个反应总是说，哎呀，为什么这么没运气哈？世界的人说没有运气一样，哎呀，为什么这么倒霉啊？为什么是轮到我？我们首先会问这个，哦，如果我们首先能够服下来，服在神所安排的环境里面，不管任何事情，你能够服下来，你就能够得胜，你就能够得胜，你就能够胜过去。哎呀，我常常想到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走的一条路，虽然看清楚是神指引你走的，但是你一走起来太难走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就厌烦，我们心里面就不服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当然他看见神的带领，他看见神的大能，红海已经分开了，埃及的长子已经被击杀了，神在埃及行了十个大的神迹，然后用大能的手臂把他们带出来到旷野。旷野的路一难走，他们就怎么样？就不顺服了，他们里面就悖逆了，发怨言了，什么话都来了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哥林多前书那里是怎么样说呢？40年之间那些倒闭在旷野的是谁呢？岂不是跟摩西出来的那一些人吗？岂不是在旷野吃那个磐石里面流出来的水和天上降下来的玛瑙吗？为什么他们会倒闭在旷野呢？那就是因着他们不能顺服，不能顺服神的安排， 今天我们要很小心，今天这个神的安排不一定尽都顺心，神不是要让我们有很多的难处，神也不是要把很多不好的加在我们身上，神是量过的，知道我们能够承担多少，神要给我们承担多少，目的就是要造就我们将来成为神那一在神的面前那一位的圣子，今天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来见证神自己的荣耀。我们今天追求的是什么呢？不是追求世界的物质，不是追求世界的环境，我们追求的乃是基督的自己。教会今天是什么呢？教会今天是把基督见证出来，所以我们说到我们是基督的见证，就是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见证，所以我们要看，眼睛要当当注目，看足，这就是我们今天。所以你要顺服呢，你就真的是所有的环境你都要顺服，因为我刚才讲我们是爱的俘虏，然后我们在主的面前侍立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真正的顺服他。诗篇里面有一个话是说，使你的眼睛看祖母的手，闭你的眼睛看祖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也当当仰望我们的神，知道他的怜悯，是吗？我们的眼睛是要看祖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是要看我们神的手，所有的环境来了我们都能够顺服下去，能够知道神的心意，然后我们照着这个心意去做，然后我们将来在神的面前就能够得蒙称赞。所以什么叫做祭司？我上次讲到祭司的君尊的祭司，祭司不是你做了什么大事，祭司主要就是神在那里的吩咐，你听见了吗？你遵守了吗？你顺服了吗？你知道旧约里面有一个祭司叫做以利，是吗？圣经很奇妙的讲到这个祭司呢，讲到以利这个年代呢，他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祭司以利在耶和华的面前眼睛昏花，两件事情使到我们不能顺服神的。眼睛昏花，你看一个人属灵的眼睛昏花了，看不清楚神的旨意了，看不见神自己的容颜了，你怎么能够顺服下来呢？你就看你的儿子比神还大，所以以利把自己的儿子抬高过神，所以神已经把他毁掉了。一个在神的家里面没有一个顺服的心，只有自己，你说怎么样做呢？另外一个就是眼睛昏花，另外一个呢就是没有神的话在他的心中，所以神的话又越过以利临到撒摩尔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这里彼此勉励，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一块神能够踩过去的石头，不要成为一块神越过去的石头。神越过去就是没有踩我们，不理我们，不用我们，踩就是用，是吧？神的脚能够踩在我们身上过去，证明我们已经被主用了。神的脚如果不踩在我们身上过去，神已经越过我们，我们已经好像老以利一样，已经被撇在一边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学习与主同在，学习与主同行的事上，我们盼望能够彼此的勉励，神祝福我们。我的话就停在这里，我们有点祷告。主，我们低头向你敬拜，因为人的话不能帮助人什么。主，求你在人的话之外，你圣灵自己来吹气，你自己来做工。主，你怜悯今天我们所出的话语，在你血的下面，你让弟兄姊妹能够听得进去，能够行得出来，都是因着你自己的缘故。主，教会今天要在你面前成为见证你的器门，所以但愿教会能够同心合意在你面前来走里面的路，能够有外面的彰显，能够叫你的心得满足。荣耀归给我们的主，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